OK，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神户夜间飞行。这一集是期盼高指绿豆糕第27集，我是 Aaron。 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官方的 Instagram 的账号已经办蛮久的了，就是 Kobe Yakanhiko 神户夜间飞行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这上面看到最新的节目动态跟这个一些频道的资讯这样子哦。好，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在东京的一位来宾，名叫 David。 哎，我叫你 David 比较好还是大卫比较好啊？
大卫吧。
大卫 OK OK， 因为我
大卫大家比较亲。
大卫、好，我以前的英文名字、我在大学以前的英文名字也叫大，就是也叫 David。 对，然后
所以你叫大卫应该比较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呢，但是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就自己把它改掉了。
那是谁取的？
那个是我爸妈取的、就是小时候就取的这样。像譬如说我爸妈给我姐取叫 Annie 啊，然后取我叫 David。
哦，你说比较菜青啊。
对，真的，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对，有点小。
没有，我觉得也是没错、但是我自己倒觉得、也没差啦，反正大家就是记得清楚，好记就好了。
OK OK， 好，那我就叫你大卫。、好、
OK
大卫，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大家好，我是大卫。那就如同刚刚介绍，我现在在东京。那我来日本已经有七年多一些，那现在就是在东京自己经营自己的一间算是法人，也就是株式会社。那公司名叫 Tomotomo， 就是一个 Tom 这个朋友的那个 Tomotomo。那我的工作内容的话，主要会是偏向于广告行销，就是一些宣传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平常也很喜欢就是找大家出去聚会啊旅之类的。那这次也是因为一些、朋友的关系介绍了这个阿荣。
Aaron， 对。
Aaron，
对对对。
OK。好，介绍 Aaron 给我认识，所以说我这个机会来上这个神户夜间飞翔哦。
神户夜间飞行啊。对对对。
夜间飞行。这个要重新来讲一次。
没关系啊，不用不用，没关系。
就是有这个荣幸上到神户夜间飞行这个节目，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来听听看这个节目。
OK， 非常感谢。那 David，
谢谢。
你刚刚就是有稍微讲到说你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对不对？
哇，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的 podcast 频道。
要涨粉了，要涨粉了。哇，完蛋。
没有啦没有啦，我的频道我想应该也就是听我频道的听众应该人也没有那么多啦，我在想。
不，这个绝对会是涨粉。OK， 那我的频道叫做大卫碎碎念，就是那个刚我的名字的大卫，然后后面就是碎碎念，就是碎碎念，就是那个碎碎念的中文打出来。
对，
那 Podcast 上可以听得到，同时我也可以，你也可以在就是我的脸书的粉丝页啊，或是 IG 的这个账号找到这个名字。内容的话会也是就是跟标题一样，就是在碎碎念，就是听我讲一些比较悠闲的话，或是聊聊天。最近比较有在认真做啊、我最近就是开始认真的每周介绍我在看的一些书籍啊、分享一些内容。
OK，
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深度。对，
所以你之前是比较所以没有很认真在做就对了。
哦、对不起。对，我一直都是很没有深度的方式来走进这个频道。对，但是就是现在开始、有很多很不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听看，谢谢。
OK OK， 好，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比较悠闲的节目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看他的大卫碎碎念的这个频道。
对，我的声音很好听，大家应该会喜欢。
哦哟 ，OK， 好。OK， 没问题。好，那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你自己在日本有就是经营自己的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对。
那然后你刚刚也有讲到说目前公司的主要的业务内容是比较像是整合行销，对，广告啊、媒体这种的。对，那
是。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创业呢？
老实来讲，我在台湾毕业完当完兵后，我直接在台湾的一间也算是日系体系的公司上班。
对，
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觉得说，我可能这一辈子会想要自己出来做点什么事情。
哦，
就是那种我在别的公司上班，我觉得不行，我好像不喜欢。我很想做这个事情，我想自己去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就直接执行的这种感觉。但那时候就是 还没有什么任何的多余的具体的想法，所以就只是有这种感觉。那 毕竟我从就是大学或是高中就已经开始有点喜欢上日本的一些文化，例如说A 不是 A 啦，不是 A 啦，我讲错了，anime
anime
是动画，
哦、
A 开头 anime
OK
动画，或者是说像是电影啊，还有乐团，因为我都玩一点乐器，那像日本的一些音乐，就是那时候就很蛮喜欢日本。
对，
那在工作的时候就想说我要就是拿找时间来日本学个日文这样子，那以后可以做跟日本相关的工作、
哦、对
对，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其实只是抱持着来读个书，然后以后可能可以找个相关工作的那种心态过来的，
顺便交个日本女朋友这样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讲都有共识、
哦、真的吗？是这样子哦
没有啦，就是对啊，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当时日本没有办法学日文、
哦、
我觉得
对、啊、
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那
对对对，
可能我一开始并没有交到日本女朋友、嗯、但是我交到很多日本的朋友 OK，
还是交到很多日本的什么、
就是
男朋友吗？
的各种朋友，
各种朋友
男女朋友
好，对啊，因为之前就有人说那个要学语言很快的一个方法就是交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男女朋友嘛，
没有，
对对，
这是真的，
对啊，这是真的啊。
不，其实后来直接跳一点好了，就是我真的有过日本的女朋友，那我觉得那时候已经是在来一段时间，已经日文都算是 OK 的，沟通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嗯、然后再交到日本女朋友、嗯、发现你跟日本女朋友相处跟你平常跟日本人的相处那个用的语言是不太一样
哦，比如说怎么样？
哎，你真的要问吗？
没有，你说语言呢、啊？我因为老实讲了，我来日本大概三年左右，然后我没有交过日本女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到了交可能就会知道，因为像你现在可能跟朋友之间的讲话是就是一些学校教的那些语言嘛。
啊、
那通常你说你就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哦、我们要在集合、嗯，我们去哪里吃什么，走吧之类的，
嗯，
可能都是就是平常用的语言。
嗯，
但你交了女朋友，你说你跟女朋友的讲话的方式，你就不可能跟你的朋友讲话方式一模一样。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些家庭里面的语言，在家中的一些语言，
嗯、
你平常以前并不会用到。
嗯，
就是说，哎，我们去刷牙吧。
嗯，
我举例来讲，他说啊，不然你帮我丢个垃圾好不好之类的。
嗯、哦，
虽然说就是你现在可能哇想一下可以用语言讲出来，但其实有很多那种语调那种其实更亲密的一些沟通方式是你没办法平常可以练习到的。
对。
对，所以说我要具体讲话是有点难。例如说，你平常就不会，你平常就不会跟日本的朋友说，哎、欸，我们一起刷牙吧，对，
是不会啊。
或
者
是哎、
嗯，
那我帮你吹个头发好不好？之类的、嗯，你也不可能这样。嗯、所以说，这东西你没有用过，甚至那个单字你没用过。
OK，
那我就觉得还蛮新鲜的。那时候就感受到，就是语言的学习从各种层面跟各种人的交流，你都会学到不同的语言。这个是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没错啦，没错。嗯，好
哇，完全偏题，非常好。
没有对啊，没
有我自己拉回来。
OK， 给你拉。嗯，
没有，就是对啊，来到日本，然后读一读书之后，后来也是直接就想说，那就在这边找个工作好了，还真的给我找到了。
嗯，
那找到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做这个有点像业务的工作，就是我真的每天开车在日本开车，然后到处去跑业务。
嗯，
哎，然后跑一跑觉得很无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有在办一些活动。
嗯。
所以我就觉得活动我很喜欢，我很想要这种策划、啊、然后大家一出来玩这种感觉，那、是不是干脆就趁这个机会，就是辞掉工作，我来做看看好了。
对，
然后同时又刚刚好遇到有几个算是支持我吧，那时候刚开始有几个愿意支持我的伙伴，
嗯，
然后就算是 push 我，
对，
就是出来开公司这样子。
嗯，所以你刚开始开公司的这个业务内容跟现在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嘛，你现在的公哎、欸、你以前的公司内容比较像是这种举办活动啊，这种比较团康类型 的公司，对不对？
对，以前的话就是想说我每个月多办几场活动，我每场活动赚一点钱，这样哎、欸、这样好不好可以支撑下去之类的，就办一些交流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文化性的这个教学，比如说教一些日本文化的一些聚会啊，或者是带大家去哪里玩，或者赏花之类的那种活动。那当然活动有很多类型，也都做了蛮多，但是发现就是其实活动本来算很好玩，但是它是一个很累，然后又老实讲，大部分的活动都不是可以直接获得到非常多利益的。
对，
你如果获得非常利益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不太好来参加，这样太贵之类的。
嗯，
好，所以说在做的时候就边做，当然会边转型。那同时我的个性其实是有点蛮喜新厌旧吗？也是可以这样讲。
或者
说，我就蛮喜欢去找一些新的事情来做，就觉得哎，新鲜，这个东西，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我还是会好吧之类的。
对，
所以就去挑战或是尝试。那这样子一年一年过去。三四年的时候就慢慢的呈现像现在的状态，就是比较比起办活动，我更着重于一些宣传面或者是策划还有顾问类型的内容。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比较适合应该说比较利益比较多，同时它的内容也算是蛮有趣的，一些比较多变化，跟一些我的个性是比较容易把就是各种资源串联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发挥出蛮大的一个效益、啊嗯、
那我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你以前办一些就是啊，可能带大家去哪里观光啊，或是那种交流活动啊，这种那这种活动的主要的参加对象大概都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呢、啊？
我那时候设定的一开始的目标是两个国家的人，因为就像我的公司的名字一样，它是 TomoTomo， 也就是我是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希望能够促进台湾跟日本两个国家的互相的关系。
对，
哦，这个听起来还蛮幼稚的，就是哎呦，
其实不会啊，其实不会啊。
你开工资想要让滚，但就是有点理想，或者是有点就是说、这小孩在干嘛的？反正我自己现在有这样觉得，但是就是其实那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单纯的一个起跑的一个理念。
对。
所以我那时候办的活动主要会瞄准在台湾跟日本这两个国家。
哦、OK。
但是我们那时候活动其实也蛮多其他国家的，例如说韩国人或者是香港人、中国人、日本人以外的，像外国人，外国人比较少啦。但是就是亚洲人其实还是蛮多其他国家也会参加，所以我并没有排斥就是任何就是其他国家的参与。
嗯、
对。
OK。那所以、以前就是可能对象是在 那种在日本的台湾人 居多嘛、对不对？还有一些其他日本人，然后大家一起参加活动啊，然后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是
产生一些人与人的连结，这样子。
对，人与人的关系最近就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到踏法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啦。对了，对
好、
okay、
不要乱连结没事。
所以然后后来这样说起来，其实你的公司它刚开始创立的这个目标其实有点算是一个非盈利的目标吗？比较有点像公益性质，对不对？就是有点
老实来讲，其实这就是我当初后来有点就是发现自己想的不太对的地方，就是我在成立公司以前我就开始办一些活动嘛，那时候的办活动其实就有点嘛兴趣嘛，所以你也不会想要以这个来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生存的收益主要来源。
嗯，
但在成立公司之后，你必须要把这种模式转变成你要有利益出来，你才把继续活下去。
对啊，对啊。
其实中间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我最后并没有很顺利的达成。
嗯，
因为当初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你这个活动都是主要是非盈利，然后你这个活动的主要的理念非常好。
对，
那工作人员们他们也都大家都是因为兴趣才聚在一起的，并没有想要来收钱。
嗯，
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因为利益的参加就会被打破。
对，
然后打破之后就有点混乱，混乱之余就原本的事情就没做好了。那新的东西其实我后来也是觉得还是有点辛苦，所以我最终就是并没有好好的把这个转换做得非常棒。
对。
所以就是比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啦，毕竟兴趣拿来变成工作，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的公司应该算是有熬过来那段时期了，对不对？
对啦，但是说虽然现在还是很多起起伏伏，而且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蛮多起起伏伏也没有很稳定，但是说是熬过来算是熬过来啦，至少我还活着。
OK， 所以你们现在的公司还有在办这个就是这种交流活动吗？还有吗？
最近比较少，但是从去年年底又开始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近在做户外的露营活动。
哦 ，OK，
那这个其实起因也不是因为要工作，而是因为自己想玩，然后去了之后就认识了几个也是台湾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去嘛。
对，
然后大家想说哇，这个太喜欢了，我们要常来，然后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团体。
嗯，
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如果对户外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查一下我们的团体，叫做哎，我要偷打广告，好爽！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
叫做东京出走，
东京出走哦。
对，就是出去的出跟走来走去的走，东京出走。我们原本叫东京露出，
okay. 东京露出。哎、欸，露是露营的露嘛，对不对？
对对。
哎、
欸，
其实取名还不错
啊，
啊
是啊就是那个就是铺路的路啊。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有些日本客人嘛，所以、
啊、对
啦、
啊，对，
好像
东京露出。但是我不得不说啦，这个取名算是蛮有创意的。如果是以台湾人来看的话啦，对
对，我觉得是蛮开心。但是毕竟，哎。还是担心，因为我们以后要商品，我们以后想要品牌化，你知道
吗？对啦，还是要包装啦。对，
对，我们还是变东京出走。
对，所以东京出走算是比较那种露营的这个业务就对了。
老实来讲，一开始就是不管是露营或是一些 outdoor 的活动，我们都觉得会想要做，只是说最近比较常做就是露营。那已经基本上是每个月会固定举办露营的活动。
哎、
欸，虽然说现在据点比较多是在。就是关东区
啊，对，我就想问这个啦，因为我人在神户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种关西圈的有没有办法参加到这种？
不过其实我们原本这个月底原本要办了，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延到下个月，原本是要办在长野的白马村。
哎，那太远啦，不行啊！
你们那边去多久？
神户离长野很远哎、欸。
哦，是吗？因为那边去也很远 啊。
我跟你讲，我去年的跨年就是几个四个男生开一台轻自动车去长野玩，从神户一路开过去，欸、大概开了一整天吧。我们早上出发到那边都已经晚上了、欸。
屁啊！开了一整天，
真的啊，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中间就是轮流开，然后还有到休息站休息这样子啦。不是说这样一路开到底啊！
一整天？等一下我等一下，大阪神户有这么远？
神户很远啊。真的
偷查一下
哦，不用啦，你等一下再查啦。但是当时的确我们是、
哎、
没有我们早上出发到那边都已经天黑了，但是你也知道嘛，日本的冬天就是天黑的比较早啊，大概四五点那个时候就天开始黑啦，对不对？
好哈，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真的、
哦、有远，
对啊对啊，
对不起，有远，
对啦，反正
六七个小时，哎，有远哎、欸，
对啊，所以你们目前就是最靠近关西的活动就是在长野那边。
对，不行，因为东京要去，其实到长野也是要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上，所以已经是叽里叽里，就是更改。
没有说想要未来扩展到关西这边吗？
有，这个已经有，只是说就要成立分部了。
哦，成立分就要找人就对了。
对，或者是关西就对，又要有人会愿意一起做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在场听，就是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人在关西、嗯、然后对于这一块也蛮有兴趣、嗯、可能一些那种办一些团康活动啊或是台日交流的活动有兴趣的人呢，说不定未来可以跳槽到你的公司，是不是？
哦，这个就是可以免费的帮我打工。
哈，要免费哦？
要免费帮我打工啊。
哈，没有收入的哦。
没啦，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就是算是我觉得还没有到收益的程度，那其实有点半娱乐啦。那当然要变成工作，因为变成是其实我那时候办活动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啊，就是关系也有朋友帮我办活动，然后在关东办嘛。
嗯，
那其实当然你说收益怎样之类的，就当然不会说完全就是当然是会分，或是就是直接让你们拿走，这、
哦、
我都不会太去在意的。
嗯，
对。
OK， 好了，
要谈这么具体。
没有啦，因为
其实就是这个80%给你，有没有？我要签一年约。
没有，因为其实我对露营，应该说最近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会这种户外活动也越来越多，所以像露营啊、登山啊、钓鱼啊这些活动，可能在台湾甚至也越来越就是那种开始夯起来了，你知道吗？对、
哎、
你看到很多最近很多人真的都去露营啊、哎、都是去那种可能帐篷已经都搭好了，然后外面摆那种长桌，上面都摆一堆美食，就一大堆人会去这种露营的、
嗯嗯嗯、
那日本的话可能比较偏向、
嗯、
对对对，日本可能比较偏向自己带帐篷啊、
嗯、
然后几个人上去野炊、
嗯、
这一种的，对啊、
嗯嗯、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露营也变得越来越就受欢迎，然后我自己其实也蛮想要去尝试的啦、
啊、
对，所以才问你刚才那些问题的
啊、哦、所以啊，但是你还是 打工啊。
OK 啦 ，OK， 这个再聊啦，这个再聊。如果听众有想要打工的话，也可以就是私下联络 David 啦，这样子 OK 哦，
就聊一聊嘛。OK，
对，就是额外增加其他的收入啦。哦，
对，来找我。
OK， 那你的这家公司算是个人事业主还是法人啊？
算是法人，就是正式的株式会社。那台湾的话叫什么？股份有限公司
，
对，是有股份的，对，
是有股份，所以是其实是可以，有股份跟上市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不一样，因为上市就是，对，上市台湾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上市就是公开股份嘛，
对，
就是公开让大家投资股份。那其实现在股份有限公司大家就只是股东可以持股这样子，
对，
对，那不是公开的这样子，
OK，所以你这边只能让你的亲朋好友来认你的股而已，并没有让
就是我 对我如果要我也要 OK 啊，对，我要就是开让就是愿意卖你，
当然啊，当然啊，对对对，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事业主跟法人啊，在日本创业的规范上面，哪一个是比较容易的？
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合同会社，合同会社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的话是怎样，就是台湾的话应该叫做有限公司。
哦，它没有股份的是不是？
对，就是一个是股份有限公司，一个是有限公司嘛。
哦，
台湾应该有一个有限公司吧。
哦、okay, okay,
那它就是没有股份的，而是用几个人一起成立这个算是也算是法人，但它就是权力相关的部分比较没有这个高低上下。
哦，
那还有个人事业主吧，只是个人事业主的话我不是那么详细，但他也算是一种法人。那他就是可能能够做事情又更少，例如说他可能没办法雇佣员工，
哦，
他就只能
自
己一个人的方式来营运他的事业内容。
那比如说啊，就是这个人事业主感觉啦，他应该他的门槛是最低的。那比如说像我的生物夜间飞行这个频道，哦，我想要开一个个人事业组，就是把这个当就是真的开成一家公司，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那种资金啊还是怎么样，那种有的没的一些条件跟资格你必须要达成才可以那个，
老实说我是
不太清楚。你比较确定的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法人这部分就对了。
法人跟那个什么合同会社我是蛮熟，
对对对，
应该说熟知道，因为我有自己开过，然后我同时也有帮别人去处理过这件事情。但在个人事业主我还真的比较就是少遇到，但是也真的有台湾的有多件事情。
没关系，那就聊那个啊，那就问你的那个
条件。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问你比较熟悉的那一块就好了。就是那如果是法人的话，在资格跟条件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
现在是讲，我先就讲外国人在日本成立的部分吗？
对对对 ，OK， 麻烦你。
OK，
对，
株式会社的话，怎么样讲呢？今天有一个关键点是你有没有需要在日本取得签证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如果今天有需要，你是这间公司的老板，你是外国人，那你是老板，你想要在日本的这边取得一个就是经营法人那个签证，叫做经营管理签证。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取得这个签证的话，你必须要有至少要500万日币的资本金
，OK，
放到这间公司里面。
Okay.
对。那而且现在甚至就是已经条件越来越艰难，大家就是想要乱取得这个签证嘛，可能你是中国人，哦，不，我们在讲什么？可能有些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
对对，
老实讲是真的，有些就是可能那些国家，大家外国人就想要来这边，单就是随便想要丢个钱然后拿个签证，这种感觉，他就丢个500万，然后就是只为拿个签证，然后好出入日本，这种关系的话，其实现在日本很多都越来越严格，所以甚至是你现在不只投500万，你可能要丢个700-800万、900万日币之类的，你才就是放到这间公司里面，这个日本才会比较愿意给你这个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
OK，
那株式会社成立的话，其实条件不多，因为它其实就是这个钱进来，然后你有一些个人的这个企划书内容，因为你今天要成立一间公司，你要跟他讲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
我现在手上有哪些。过去或是我跟哪些企业已经有在要合作了，就这些之类的证明来表示说我是真的要开一间 要好好经营的公司，而不是随便乱开。
比如
对，
说
那这
像
个，
是那种企划吗？企划书还是怎么样的吗？
事业企划，叫什么？事业企划书，事业规划之类的，就是你至少要规划你接下来一年内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你要列出来说，哦，我可能会做这个事业，然后每一个月的成长的幅度会是怎么样的感觉？我第一个月成立，我当然哦，考虑说我不做贸易好了，那我开完公司之后，我第一个月要开始去跟一些企业做 approach。然后我要开始去吸，就是拿一些找一些商品，那可能到第3个月、4个月开始说，哎，开始卖了，然后我就可能会请一个员工，然后这样子，我每个月，例如说卖个100万日币，然后员工的这个人事费怎样，多少钱多少钱，就是每个月你要列个，我觉得我预计会怎么样
你
来
的大概的
运
走
这个公
向
司，
跟
对
schedule，
对对，然后我会赚多少钱，我会赔多少钱，然后我会就是发展哪一部分的新事业之类的，就至少你要让他知道说你是有在认真规划这件事情的。
但是
其
我
实
想
现在，
问一下哦，就是你写这个事业企划书嘛，好，先姑且称它为企业企划书。那如果你写了一个洋洋洒洒写一大篇交出去了以后，如果你未来的公司的走向并不是照这上面所写的，比如说啊，你明明是说想要做 A 业务，结果你后来实际发现好像 B 业务比较好做，就后来就做 B 业务了。那这样子的话是 OK 的吗？
对，是 OK 的，
我是
因
OK
为
的
它其实阿库玛 demo 就是它其实也就只是一个规划嘛。你今天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也不可能真的照你的规划来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政府也理解。
OK，
当然你不能够完全的骗了，他也会就是稍微审核到你是有多，因为就是例如说你今天要做这东西，然后你可能觉得我今天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 后
对
你会
啊，
提出说我们是进行什么内容，那其实这也是真的嘛，但中间要换的话，他也没办法说不对啊，因为你今天做一做，发现做不下去，你难道要逼自己做完吗？
没错啊，
对，所以
对，
说这个其实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因
哦。
为在日本开公司，你每一年其实都要再被政府稍微审核一次。就是外国人那边开公司，你可能每一年就是政府要看你。其实日本公司也是一样的，他会审核你今年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业绩怎么样，然后觉得 OK 没问题，再让你继续就是经营你的公司这样子。所以其实老实来讲，我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我基本上一直在变，所以我东西其实都不可能跟一开始讲的一样。但只是要说你啊，然后那我做新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预计会不会做出来？然后做成果会怎么样？就只要让他能够理解，其实就他也不会没事再刁难你了。
那日本政府，你说每一年会来审核，它是审核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他就看你有没有，就是其实大方向来讲，概括来说，他就是看你有没有真的在好好经营公司。
哦，有没有
有些
真的
人，
在
例如
开
说，
公司就对了。
对，例如说，我今天开的公司，我真的都不做事，然后就摆在那边，然后我可能甚至就是一直花钱，然后就也没有在营运任何内容。那他这样就觉得说，那你其实就只是开一个公司，然后那个拿签证而已吧。那这样他可能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对，
空
那
投
你
公
就不
司就
是，
对了。
对，你就只是为了就是拿个资格在这边，那这公司根本就没在营运。但老实来讲呢，其实你要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其实他们的目的也只有希望你把一些更多海外的钱丢到这个日本来。所以老实来讲，你只要安安分分的缴他们的一些税金，然后乖乖的守法，然后好好的把钱放在这个公司里面，其实他们也不会，他们可能也并不会那么刁难。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对了。
这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啊，那也没有说一定这样做就不会有事，或者一定那样做就有事，只是说他们的基准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看这些东西嘛。
好，你刚刚讲到就是很多可能某国的人很想要拿这个经营管理签，然后以前可能就是弄一些空投公司这样子。那这个经营管理签呢，它的签证，这个签证有比较好用吗？就是你来日本的话。这个签证呢，它有就是，
老实来讲，我说就是，它其实不比较不好用，它只是代表你是公司老板，但其实公司老板你会觉得好像很厉害哇，你是公司老板，那大家应该会觉得这签证很强之类的吧？
对
我
啊，
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像你现在如果要搬家，你要买房子，你要租房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搬过家，但是如果你要租的时候，你通常都要给那个房东一些证明嘛，证明说、是有收入的、我是有钱的，我不会住到一半就跑掉、不付租金之类的嘛。好，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今天是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你是在一间公司上班，
对，
你觉得哪个会值得比较信任？
可能后者吧，就是你有在工作的话，你在某间公司有任职的话吧。对，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看说，就是这间公司你自己开的公司跟那间，比如说你在别的公司上班，那这个两个公司的稳定度哪个比较稳定度比较高？那只是说通常你在日本上班的话，那这间日本的公司基本上在日本政府或是房东的眼中，他的信誉绝对是比较高的嘛。
对啊，没错。
说那个信赖感的信誉啊，你听，
我完全没有想歪。
对不起，
信誉啦，对，信誉，
对。但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开公司，然后我公司如果今天还才是三四年之类的，然后也没有很稳定，我没有就是每年哇赚了很多钱，我每年都赚很多钱，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他才不会管你是不是老板，因为你是老板，你反而更可能拿不出钱
哦，
他反而更觉得你公司可能会倒，对，他觉得你更不值得信任
啊，原来是这样子哦。
这时候反而你就是在一间稳定的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会更容易贷到款，你会更容易租到房子，你会更容易买到房子。
原来如此。
所以说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好处了。
所以你现在拿的这个签证啊，你的在留卡上面写的那个签证名字就是经营管理签哦。
对，经营管理，没错。
所以那个这个经营管理它也是需要更新的吗？就像我们一般的工作签可能每三年每五年就要更新一次啊。
这也是要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是 更麻烦，就是因为通常第一次申请你的申请公司的经营管理签证，它通常一次只会给你一年，因为毕竟你是第一次申请嘛，他想要一年后再看看你经营怎么样，再考虑要不要给你第二年之类的吧。那如果在上班的话，如果今天这个上班的公司是一间大公司，你可能一口气就拿五年，
没错，
三年，
没错，没错，
对啊，那这就是没办法，因为毕竟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比如说你今天拿了三年的签证，结果你做一年就倒了，那这两年你可以在日本的情况嘛？
也是啦，
所以说他就是会给你最短的，然后看你就是做几年之后。就是可能一年一年一年，然后看了个你三四次一年之后，你工厂还是过得不错，
对，
好，真的有在数馒头，然后数了几次馒头之后，OK， 他可能就给你个三年之类的。
OK， 原来是这样，
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那我想问哦，像我们一般的工作签嘛，可能还可以去申请这个高度人才签，然后用高度人才签去申请日本的永住权的话，是比较就是相对起来是比较快的。对，那像可能一般的签证申请永住权是你要在日本待十年你才有资格去申请永住权嘛，那高度人才签的话是只要你有这个签证，那只要在日本待一年就可以申请永住权。那你的这个经营管理圈的话呢，
因为申请永住这件事情不是我还没有去看他的点数啦，因为就是讲说有些点数嘛，那你点数够高你就有资格去申请。那其实点数有很多可以达成方法嘛，那刚刚的高度人才它是一个嘛，有时候管理阶级还是什么，你在台湾的时候是什么样等级的工作，什么经理还是什么阶级之类，这个就有加分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的年收有破千万1500万更多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加很多分。
哦，没错，
所以所以其实经营管理签证跟一般的这些签证来讲，因为经营管理签证应该不是高度人才签证。那这个部分它没办法加分，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经营管理签证，然后我自己的薪水非常非常高的话，
对，
那还是会加蛮多分的。
哦，
因为
我
身边也有老板，就是他比我晚来开公司，然后他也来才可能两三年而已，他就已经申请永住，那是因为他的就是年薪太高了。
哇，
因为他公司就是本来就很成功，所以他来日本成立公司之后，他很多业务的收入就直接转移到日本公司来。
对，
然后就很高，
哇，这么厉害，
所以就好哦，好吧，
所以其实像这个经营管理签，他们也是有一个表格，是要看你的那个点数的高低的这样子。
对，其实那个永住我记得啦，因为我是听说，就是他其实只要你什么算你有在缴这个 税金，就是缴上班工作的税金的话，那年数都算的样子。
哦，哦，对了，对了，我刚刚讲，哦，我刚刚讲错了，我刚刚是把那个申请高度燃料签想成永住了。对，申请高度燃料签是它是有一个表格，就看你的点数的，你点数到了就可以申请高度燃料签。那申请永住权的话是，就比如说啊，你看，就是他会准备一大堆资料嘛，那你有没有按时缴税啊？你有没有就是欠，就是拖欠税款啊？这些都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审核项目。这样，那还有其他一大堆资料，
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 我也没有这个，还没有到那个资格可以申请了。
其实我也还没有到，因为我现在是七年多嘛，然后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高度人才，我也没有就是赚的爆多，所以其实我就是乖乖等十年再申请嘛。
哦，
那我这十年中有一年是留学，然后有一年是上班，那剩下这是现在这个五六年的话是自己的经营管理签证嘛？
对，
而且就是慢慢的数馒头。
OK OK，好，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在日本这个开你自己的一家公司嘛？那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日本其实相对起来，在某些部分是一个蛮保守的国家，蛮保守的民族啦。当然在。AV 上面可能不是这样子了，但是、
哦，你自己讲出来了，okay，
对，但是在可能很多啊，没关系啦，反正我们的听众就是大家都成年，没有问题的，对，反正，
啊，是哦，可是我很害羞哎，
欸，不用讲，不要讲，不要讲，对，反正
调试一下，
好，给你调试一下，好，那反正就是日本在某些方面其实想法还是蛮狭隘跟保守的嘛，对，那你在日本刚开始开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开公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那种排外，啊，还是一些遇到一些困难之类的。
理解。
你调试好了吗？
就刚刚吗？我现在脑海中还是有点画面，就是我还在想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啊。
好。
应该是说这个一定有。那具体来说，在哪些部分呢？我举例的话，例如说我自己开公司，当然一开始，公司才成立不久嘛，其实。很多企业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想要跟你有真正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合作
往来吗？
对，基本上我算是人脉还算是蛮会拓展的，所以我可能会认识到蛮多不同的公司。但说实在，一开始一两年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打打招呼，讲讲话，哎呀，好有机会合作哦，哎，那你工作在做什么？做这个。说实在啦，那时候其实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就是很多的那种 GCK 嘛，成绩也还没有做很多很具体的出来，所以也没办法去用成绩来说服很多人，所以这部分也有，再加上就是我是外国人，然后我可能一些语言上面的交流，然后在一些行为上的这个沟通，可能比较没办法马上让他们感到信任。对，那大部分的话，但他们还是会很友善的，就会表示说，哎，好啊好啊，我觉得很棒啊之类的。但是结论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真具体要合作什么样的事情。
这就有点像是那种台北人跟你讲说，哎，改天约吃饭哦，就感觉就是有点，
哦，我们回头见啊，下次约啊，
对，下次约吃饭啊，就是，也就是要就是要据点你，就是要打枪你的意思啦。对，都没有，
对，但
没有讲一个具体的那个下一次的话，对不对？
我觉得他其实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其实更会遇到更多困难，但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怕生，而且其实老实来讲，我还蛮多工作的机会都是从别人介绍的。那我相信你可能也知道，就是日本人对介绍这件事情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对，没错，
只要他认识的人介绍的话，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对，
他会觉得，哦，好，那你就是自己人。
没错，
他不会就是因为你是外人啊，这样就是不理你。
对，
那而且同时我又是一个比较不怕生，我又敢去直接沟通，或者直接去想办法积极的去接触的一个人。对。那但是就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没办法就是非常顺利的成功。我觉得也是很单纯，就是一间公司新开的，本来就很难马上让大家就获得一个的信任感嘛。
对，没错，信誉比较低啦。
我觉得。哎，好，你有讲到，那我就再提一次，对，信誉比较低，
对， 你好，请继续。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可能也许也不只是在日本做这件事情会遇到这些困难。你在任何国家，你刚新创公司当然都会，就是新创公司应该在，不管是在日不在日本，其实任何国家新创公司可能也都有这个问题存在。毕竟一开始没有成绩的时候，你很难直接拿出来什么东西来说服别人嘛。
嗯，对，
对，没错。所以说困难了、哦，我觉得，
嗯，
应该是都跟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有这种相关的困难吧。
你有没有就是曾经差点周转不灵的那种情况？
哦，有诶、欸，
有哦。
说实在的，我直接讲具体来讲的话，我的公司从第一年成立之后，
对，
第一年亏，第二年亏，第三年应该，第三年好像，哎，第三年快赚，第三年小赚，
小赚。Okay.
但其实那也是就是可能拉尾盘或者这样子。其实我在公司两年到三年之间，这个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快挂掉，是不是觉得、嗯、哇，我真的还做下去吗？
哇！
而且我这个人其实天生对就是钱，我这个也不知道有两个缺点，就是比较乐观。我觉得说，不会吧，死不了啦，哎呀。再试试看吧，哎呀，没关系啊，这些失败再做，
嗯，
就是比较不会有这种金钱上的压力的一个人。
OK，
但连这样子的我、嗯、都在那个，例如说二三年没二，你三年没的时候，
对，
就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我就是想说怪我的猫脏话嘛，说靠，我居然连我都会感受到金钱上的压力的，
对
对，那个是有点第一次的那种感受。
对，你真的，你那个时候有穷到就是那种钱包打开，然后只剩几个铜板，还有鹅飞出来那种状况吗？
那个，这个就是拍电影的时候才发现，不可能，怎么可能？
但是真的一度就是有遇到一些金钱上的一些瓶颈，就对
了，就是等于是那段时间，你会一直在、嗯、每天都会想，哇，好担心哦，哇，
对，
怎么办？哇，
嗯。
就是你想要，你还是有那种想要，我还是有那种冲劲，我还是有，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成，我觉得这件事还可以做，那还是有机会就是赚到钱这样子。
嗯、对，
还是有这种冲劲，但同时你又有一个很焦虑的一个心情在那边一直担忧。
嗯，
那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比较困难，是它会让你绑手绑脚的。
啊，对了，
所以那时候，
嗯、
我要讲具体点的话的时候，就是变成那时候其实就是，例如说某一件事情，例如说、怎么样讲，好，你。今天我要做这个事业，然后我必须，就是说我必须要买，好了，讲极端，我必须要买一辆车子。买这辆车子的话，我就可以赚到一些很多钱，因为我可以开这辆车去，比如说载客人啊，或者说去哪边跑去跑业务之类的。
对，
那它是平常的你会愿意投资的东西。
嗯，
但今天就是因为在很有金钱上压力的时候，你虽然还是可以买起这辆车子、嗯，但是你会觉得买了车子之后有危险，你会担心。然后你就变成是好像、啊、那我不要买好了，我还是先想看别的办法，能不能解决这种情况、
哦就是、
但别的办法就会、嗯、对，就会让你、没办法像原本预计的一样
那
么顺利去赚，
大展拳脚就对了。
对，那这种时候就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就绑手绑脚。
对，
那反而原本可能可以做好的，能原本可以赚到钱的东西，因为你这样子然后没办法赚到钱，或是浪费你的生命。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有在犹豫这件事情，就是、啊、我应该要去豁出去，就是相信自己冒险一下，还是我要就是好再撑一下，再忍耐一下，谨慎一点之类的。
这样讲起来，真的创业在这方面的心脏要很大颗哎、欸，就是你无时无刻都要面对这样的难题啊。倒是就是你到底要再咬牙，然后再把更多钱投入进去呢，还是就此打住这样、啊？真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成功，他就没有这个烦恼了。那哦，或者是说有些人，怎么样讲，就是比较理性的去分析，然后他还是心脏够大，可他有办法去做这些决定。
嗯，
对，那个就没错了，是看，因为毕竟责任是自己扛，你先自己做决定。虽然说你很自由，但是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影响你自己，你以后没办法说是别人害你或怎样的。
没错啊，没错、嗯。
对，所以说你必须要对自己负责，这个地方是嘛，可能平常比较少会学习到的。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生活周遭也自己出来开公司的人也不多啦。对，
嗯嗯嗯，
所以很少可以听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心得分享。
对啊，就是出来开公司之后，你就会发现身边开公司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你就会开始偏向于跟，就不是偏向，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身边这种人越来越多。
对，你的交友圈就会 不自主的会偏向那个地方嘛，
不
对不对？
这真的是变蛮多。像我刚开始就是在那办活动的时候，我身边都是一些学生或是上班族嘛。
对。
那等到这一阵出来做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比较不是这些族群，然后比较多会是 freelancer 或是就是一些经营者。
嗯，
但我没有，我都觉得都可以，只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会变成这样情况的一种转变，这样。
对，没错。
嗯
嗯，
对啊。
好，你刚刚讲到说，就是你在工作上面遇到的这些小困难嘛，也不算小困难，蛮大的困难。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身为台湾人在日本创业，有没有一些民族红利？就是啊，可能日本人觉得，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台湾人嘛，以现在的状况来讲嘛，对不对？那在这方面呢、啊，我们台湾人如果在日本创业的话，会不会相较起可能中国人好了，或是韩国人啊，别的国家的人还要来的容易，或是？嗯嗯，比较容易的地方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有好跟坏的地方。那我觉得我可以分开讲。
好啊，
首先先讲就是不好的地方好了。
OK，
但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比起某一些国家来讲，我们的台湾也算是在日本是算是蛮吃香的一个外国族群的。
对，
虽然说我觉得比起欧美可能還是、就是，
当然
了，
当然，没错，
对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但已经比起很多国家都已经是他很亲台了嘛，
对，
所以但就是很单纯的，大部分的日本人，他虽然也觉得台湾是个不错的国家，也不会排斥台湾，也不会就是讨厌台湾，但是对他来讲，你还是一个外国人。今天就像对我们来，就换我们来讲好了，今天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也没有讨厌哇，真的好奇怪。
你想讲什么？
完蛋完蛋完蛋。好，我不要乱讲话，我收回。然后没有，就是等于他就像，因为日本还是一个民族化民族性很强的国家，他们爱国嘛。
对。
所以今天只要不是他们日本自己人，甚至不是他们这个区域的人，这块地的人，
对，
他就会觉得你是外人，那对你的做的任何事情他都会抱持一点怀疑。
对。
举例来说就是哦，可能东京他会觉得说，那外国人他可能觉得不太信任，但如果说像是京都，他可能甚至觉得京都以外的人他都不信任
哦
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样子，那你今天又是外国人，他根本就是他可以对你很友善，那他不会信任你
哦，心的距离很远。
所以说，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当然一定会有问题啊，因为你在跟他合作，或是光是租房子好了，或是光就是跟谈生意的时候，那他一定是会先用更多的疑惑来面对你。
对，
对，那具体来讲，其实我没办法跟你说啊，因为我今天都是一直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跟你说，那其实我如果不是外国人的话，我会比多顺利。那今天我是外国人，我就变成多不顺利，我可能没办法这样具体讲。
是啊，
但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感受来讲的话，很多工作我都是目前现在也是哦，我都已经工作，公司已经开了是4年左右，但很多的工作我还是必须要先透过一个日本的伙伴，
对，
让他去跟对方交涉
哦、oh, OK，
然后我再跟他做连结。那因为我跟这个日本伙伴可能是关系很好，所以他可以跟我有很好的信赖关系。那由他去跟我们新的客户去讨论的时候，那绝对是比起我去谈还要好太多。
对，就给他们自己人去瞧就对了。
对啊，而且老在想就还蛮方便的、啊，就是跟 H 就叫他去瞧。
的确啊，的确啊，就是
嘛嘛利益的部分就可能被多拿一些啦。但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难，毕竟你很今天也不是光是你是台湾的或语言的问题，很多就是文化跟礼节或是一些行为上礼仪上面这东西是真的好难变得完全跟日本人一样嘛。
对啦，没错。
对啊，
我们的想法思维跟他们就不太一样嘛，所以语言上、那个、
他们有他们的步调。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好，这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可能我也不想去克服他了，因为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我如果花很多心情在克服这件事，我希望我自己去跟日本交涉能够做到跟日本交涉一样的感觉，我需要去努力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还不如就是做好该做的东西，把这个部分交给别人做。
哦，对，
对对对，
下包给下面的人，嗯，
对啊，就是找伙伴嘛，不用强，一定要自己去做嘛，对。
对，那好的嘞，你讲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嘛，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困扰了，对啊。
对，
那比较好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做久了工作之后，像我现在做这些宣传或是一些活动相关的东西，或是品牌的 consultant 的话，我是一个外国人，这就是一个优势，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没办法做到的。
譬如说什么？
比如说今天一个品牌，日本的公司或是日本的、对一个商品，他想要宣传给台湾嘛，这很单纯嘛，他想宣传给台湾人，
嗯，
那他比起找个日本来做，现在大部分都会想要直接找台湾来做，
对，
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比他们日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还要多太多
哦，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管道，我们有我们的一些知识跟习惯跟做法，
对，
那这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做这种东西的内容的情况之下，这就是个武器，
嗯。
对，所以也可以说还有一种想法是在很多人都做相很类似的事情的情况下，我是外国人，跟我跟台湾的某些企业有合作，这个东西就是很大的特色。
嗯，了解。
对，比起我是日本人的话、我是台湾人，他们反而更对我感到兴趣，更想要跟我讨论看事情。
嗯，
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个举例，就是我在曾经有去一些像是日本有些协会嘛，就是那种什么 Inbound Q 开之类的、就是关于怎么样让日本的东西宣传到海外做观光之类的这种协会。
对，
好，他们里面很多那种媒体界的啊，或者什么广告业的啊之类的，但是都是日本人。
对，
好，那这种时候我进去，他们的主办就哇，唯一的这个台湾人，大家就是跟大家认识一下。
对。对，
大家可能都会想要跟你聊一些什么合作之类这样子，
对，比较想要知道你的意见嘛，对不对？身为外国人的意见啊，
对啊，你看前面十个人全部都是日本的，都是媒体界，那他找每个人不都一样？那他今天，
啊、
例如说他找三个日本的媒体，那再找一个台湾媒体，他跟大家比较好处这样子嘛？
对啊，没错没错。
对，但这种时候就是一个嘛，可能算是国家的吃香吧，
外国人的一个长处啦，对。但是这也不能算是、
你提到长处，没错，长处。
对啊，这也不能说是就是只有台湾人的一个优势啦，好像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有这样的优势，不是吗？
你如果要讲是光台湾的部分，
对啊，
那就
是台湾
的，就是毕竟台湾有这一些些的优势，就是地震捐钱，还有就是好吃的东西。那毕竟文化已经有一点点的深入，所以某一些业界啦，
对，
这个其实我真的一直在讲，还是只是有些某些业界会真的会有点比较吃香，
对，
就是比如说旅游业嘛，那台湾是来旅游的前三名、还是第四名吧，就是真的很多人来日本嘛，
好像不是第二名吗？第一名好像是中国啦，第二名好像是台湾的样子，
中国嘛，台湾，大概吧，
对啊，
二还三名嘛，
对对对，
对那。在这些业界的话，当然他们就会觉得对台湾的发展是更有兴趣，所以你会比较有机会找到一些工作的委托也说不定。
对，
但老实来讲，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台湾或者其他国家，他们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在做。就是不管是泰国人很多，他们其实也很多就是想要去泰国发展的一些企业。
对啊，
或者是美国嘛、就是来人也很多啊，他们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日本文化，所以也会很想要去就是跟美国有些什么连结之类的。
对 ,OK,OK。
那大概是在这个业界里或是某一块，那当然是
对
啦、还不错了。
没错啦、就是可能比较平常就比较接触到外国人或是台湾人的这些业界才比较会有一些影响啦。对啦。
对，那像我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找这些业界的人谈生意才比较意义，不然、
对，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找到这些目标。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些，我自己蛮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啊。对，那比如说，大卫，你现在的公司的规模大概是多大？
很小呢。
没有啦，就是就业人数啊。对啊。
对，基本上真的很小，因为我原本啊，老实来讲，我原本是在去年是 因为我前年的成绩做得不错，所以我原本是在想在去年就是扩展一点点规模、那其实讲扩展其实也目标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例如说我现在其实员工加我的话三个吧，可以算是三个，因为也有一个其实他并不是很全职，就是 半全职在做，那其实就是加我的可能嘛三个这样子的感觉，我原本去年是希望嘛再增加一点变五个人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小目标之类的、那后来是没有达成，因为就是情况变糟嘛，
疫情的关系，
那对啊疫情关系就很多东西都停下来，然后很多原本在进行的东西就终止了嘛，对
OK。
那其实老实来讲我也不希望我的工作很大，因为我公司的内容本来就是做比较像是规划跟整合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直接发包给一些专业的公司，比如说我设计，然后就请我设计的朋友的公司去做，
对，
或者是那今天要做那个拍摄好的影片，那么就照我的认识的 camera 的这个摄影师去拍
，OK，
对，很多东西都是发下去给各个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我就是统整起来去规划一整个方向的那种角色
了。了解了解。OK， 好啦，那我想因为现在节目大概到最后的尾声了啦，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可以给未来想要来日本就是开自己公司的一些台湾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advice 之类的，有吗？有没有一些建言？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有偶尔会被问到，但是我每次都觉得自己讲的不够好，
现在
讲的不够诚恳，
现在应该有一个机会了。
怎么样说呢？以前讲的比较，我觉得讲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比较那种，也不能说冠冕堂皇，只是说比较好听话、漂亮话的方式，说反正你都决定要来，
对，
那你就好好的做。做你想做的事情，开开心心，然后不要忘记说你来的其实一开始目的是怎样的。就是其实在很多来日本的，我现在也不想只讲创业，来日本的人，如果你来之后说很讨厌日本哪里怎样怎样，这个日本哪边靠北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样骂一声骂，什么日本高人际关系、上下关系什么搞得很麻烦什么之类的，那我光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那你就不要来，或者是那你来的话你就要接受这边的文化，毕竟你是来到别人的国家去做他们国家里面的事情，
既来之则安之啦，
就是比起抱怨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和想法去面对它，那我觉得负面的想法是蛮不需要的啦。
对，
那创业的话其实老实讲在因为我没有在别的国家创业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台湾创业或者在其他国家创业跟在日本创业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日本这个国家创业的话基本上是会比较需要有耐心，还有比较需要谨慎跟慢慢做的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台湾人可能跟日本比较起来就是比较自由跟比较随性。
随性。
不要说随便、我都喜欢说随性。
OK, 对啦，随性。
比较想要。因为台湾的团结也是这样，比较想要就是一做就会有就回应，就有反应，然后就成功了不成功了就知道结果。但是日本的很多你如果只想做这件事情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跟日本人有接触或是跟他们一起工作的话，很多都会必须要很沉稳的，然后很精密的去好好的规划跟慢慢的去熬时间，
就是有些时候就只能等就对了。
其实就是那一对真的是等，就那个心波自由，就是你要不能够太急迫，然后当然你急可以，但是你要有会忍耐的时候，就是毕竟你不是嘛，你不是直来直往就可以做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啦，然后但我也想要就是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外国人来的话，也不是一定要就是完全吃日本人他们这一套，你不用就是完全的照他们的思维，你不用完全的就是忘掉，或是你就是完全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束缚住，然后不去 挑战或一些新的东西，或是不去打破一些旧的想法。
嗯，
就你还是要保持你就是或你该有的外国人，你该有的台湾人的那种
你原本的形状啊
想法。嗯，对对对，不然你今天就是只是来这边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对啊，你就感觉就是一个没有比较没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就变得 对啊，为了迎合这边的一个氛围还是什么，就把自己的棱角都磨掉。
哇，你好会讲棱角哦！
怎么样了吗？
哇，你这个文学造诣比我好。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对啊，
其实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小小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算是蛮想要希望大家都这样子的一个想小小的希望啦。
嗯，
因为我不想要，我觉得如果来这边就真的也是做一些无聊的事情，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你也不把自己当做是外国人。然后你思维也不更新颖的话，
嗯，
那你就没有任何多余的意义啊，你就只是你就是台湾就好了嘛。
对啊，没有什么鉴别度啦。嗯，
对，那我比较希望看到大家嘛，也不能好像
走出自己的路吗？基本哪里？
对哇，
嗯，
要燃烧，要发光发热，
嗯，
让大家看到你，让全世界看见你。
你真的有觉得这一次你讲的比较好吗？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我觉得这次一样糟。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就是不用想，就是你今天因为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比起一些做法或是比起实际的一些规划，我个人是比较算是偏向于你有没有这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叫这样
动力吗？
想要的欲望嘛，
嗯，
你就是想要做这些想做事情，你就想要在日本做这些事情，或是你就想要开创某个不一样的一个公司之类的。
对，
我会比较希望大家可能也是有点理想派那种感觉吧。
OK， 好，希望这一番就是在日本已经创业的这个前辈的谏言呢，对大家可以达到一定的帮助了。对，好啦，对啊，对，好 ，OK，OK，、okay, okay, 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问题就是欢迎来问我吧。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找那个，可以联络这个大卫碎碎念这个 Podcast 的频道，或是直接去他的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嗯、
直接联络他、
嗯，
甚至直接去他公司找他也可以啦，对不对？
啊、
你说你东京路出嘛、
啊，
对不对？还有那个 Tomotomo
出走，
哦，东京出走跟 Tomotomo 卡布西克看一下嘛，对不对？
对啊，可以来找我。
Okay, OK OK，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找大卫。好，好，那这一集《棋盘高手绿豆糕》第27集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